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《生命记》第十三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段是《生命记》第十章一到二十二节。有一句成语说“破镜重圆”，破镜重圆，但其实真正的破镜很难重圆，即便把它粘起来拼贴起来，还是有裂痕在那个地方。很多今日的婚姻因为对方的背约外遇，就很难接受原配的回转，更不用说当对方被约的时候，你还主动说我要与你重立新约，我要爱你，我要委身于你。但是在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就是这样。在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里，好像首尾呼应的一个结构。第一节说，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。第五节最后一句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首尾呼应，都是神对摩西所说的，而中间夹了这一段重新立约的经文段落。重新立约是神主动的，重新立约是神吩咐摩西的。十章一节说，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。那时这个希伯来文表示是一个新的段落。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32章19节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，摩西下山看见金牛犊，又看见以色列百姓在跳舞敬拜金牛犊，就把那两块法板十诫在山下摔碎了。生命记十章第一节，神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一样。这句话不只指出要摩西所凿的石板和之前摔碎的石板要一模一样，在叙述文体里面也暗指着神的爱，神与人的立约没有改变。而且说完之后，好像是一个神对人发出的一个邀请，说上山到我这里来。很特别，我们人跟人吵架，假设甲和乙吵架，乙做错事得罪了甲，应该是乙去甲那儿和甲赔罪说不是。人犯错，理当应该是不用神讲，人就应该来到神面前。可是在这里却是神对摩西的一个邀请，神邀请摩西到何烈山上来迎见他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神就是那位不断在向你我生命发出邀请的神。我过去多年前查考过约翰福音，我查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 与神同在。道就是神，特别道与神同在，在希腊文里面是道与神面对面，而这个面对面好像是在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里面，而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在亲密的关系里面，不是独自享受那彼此的温存，而是对我们发出邀请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对人发出邀请，要人进到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。在生命记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位邀请人的神，或说这位主动邀请人的神。生命记十章一节下半段说，又要做一木柜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，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。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圣经疑难，生命记十章一节好像是神吩咐摩西坐着木柜，也就是约柜，可是另外一段经文呢，出埃及记37章第一节却说这木柜不是摩西造的。我们往前翻翻出埃及记第37章，出埃及记第37章第一节，第一节说，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。很清楚看到是比撒列做的，而不是摩西做的。怎么办？我提过，当经文看似有出入的时候，千错万错，不是神错了，千错万错，也不是圣经有错，千错万错都是你我读错。我们需要去默想经文的协调在哪里，我们需要来查考一些注释书，明白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在这里就有学者指出，生命记第十章第一节有可能是摩西所做的暂时的柜子，而比撒列所做的是永久的柜子。但德人还有另外的解释，就是有可能是神吩咐摩西做这个柜子，而摩西指派比撒列来做这个柜子。以上两种的协调解释给你做参考。但总之，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神要摩西做与先前一样的木柜，而且要把之前摔碎的那板上的字，神要写在这板上，要把那两块的石板放在木柜中。第三节，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，又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一样。叙述文体里面重复出现的字，常常是经文的关键所在。第一节说，和先前的一样。第三节又说，和先前的一样。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，原文是十句话，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，将板交给我了。我转身下山，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，现今还在那里。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当人不断毁约，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，他却重新与我们立约。他好像一位很专爱、很专情，好像情有独钟就爱定你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对我们。即便我们不断的毁约、犯罪、沉沦、堕落，他就是要做你我的神，他就是要拯救我们，他就是希望我们更好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了神对你在立约当中所呈现的那主动邀请的爱吗？
生命记是早期基督教著述真言最多的经书之一，光是新约援引生命记的地方就多达80处以上。耶稣所言爱神和爱人的伟大诫命也是出自生命记。耶稣战胜试探的经历更是援引了生命记上的经文。现在我们就继续聆听张德仁老师的讲解，让真道的指引成为你我生命的牵引。
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刚才我们看到了生命记第10章1到22节里面的1到5节，和先前一样，人变了，人善变，可是神不变，神和先前一样。再来6到9节是一段叙事者说话插入的一个经文段落，你可以留意到6到9节里都是以第三人称的他们来称呼以色列人。我们来看第6节。第6节说，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，亚伦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，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。第8节，那时，我说过那时好像是一个新的主题，一个新的段落的一个引入。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，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。在这里之前谈完了约柜，那么要侍奉约柜的相关的人就是利未人和祭司，但在这段插入里却让我们看到，能够亲近约柜来侍奉神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呢。亚伦在金牛犊那个事件里得罪神，后来死了，可是第6节却说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。他儿子为什么可以继续来侍奉神呢？尽管亚伦在何烈山犯罪，但亚伦家的祭司职分仍旧是被确立的。我再说，是神的恩典、慈爱与怜悯。亚伦死之后，摩西回忆着神如何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。在这里会出现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知道好像在这里是第2次的重新立约才将利未支派分出来，好像与之前的经文有一些差异。在民数记第8章5到26节，第一次颁布十诫以后呢，在西乃山的底下 神就吩咐要分别出立位人。我说过，第八节的那时，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接续，而是一个新的段落的一个展开。摩西谈完亚伦家的祭司职分，仍旧继续，接着开启一个新的段落，谈到立位人。立位人被分别出来，立位人被分别出来也是神的恩典呢。我们看立位的故事，就好像看到神化咒诅为祝福的故事。立位是雅各和利亚所生的第三个儿子。立位他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联合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雅各虽然娶了利亚为妻，也生了两个儿子，流便和西缅。可是雅各与利亚始终是貌合神离。雅各喜欢拉结，所以利亚就为第三个儿子起名叫利位，联合。她希望能够和丈夫雅各有真实的联合。你可以看创世纪第29章，而神拣选利位这个支派，也显出利位这个名字有它更深的含义。联合，使人与神可以联合。而后雅各的儿子流便乱伦，西缅和利位呢更是残暴狡猾，残杀了示剑城的人，以至于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5-7节临终前说的，西缅和利位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何阻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利位这一支的确后来是分散在以色列全境里，没有固定的产业，可是我们却看到神化咒诅为祝福。雅各好像看似临终的预言咒诅，神却改变了，化咒诅为祝福。利位一支派的确是散住在以色列全境，他们没有固定的产业，然而却是一群侍奉神的人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出埃及记32章25-29节很关键。利位被拣选，从神的角度是神的主权，但从人的部分来看，也有人的责任。在那里我们看到，当摩西看见百姓在敬拜金牛犊，就呼吁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还记得当时谁来了吗？就是利位的子孙，他们愿意当下赶快归回，赶快悔改，来回应摩西的呼召。而那一天呢，利未人不止被接纳，他们更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执行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杀了那些拜金牛犊的人。不止如此，利未的后裔，或是说亚伦的子孙，你可以看到在民数记25章，当巴兰用计谋害以色列陷在淫乱里面，与摩押女子 行淫、拜巴力。神用瘟疫来击杀他们，死了24000人。当时就是菲尼哈止息了瘟疫。菲尼哈是何许人也呢？就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。你可以参看民数记第25章第7节。神用人，一则是神主权的呼召，一则是人的部分。我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1节也说啊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期盼你我借由6到9节分别立位人的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，我们也是一群被神所使用的人。神有主权拣选我们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愿意自洁说，主啊，我愿像立位人一样，我愿意脱离卑贱的事，我愿意自洁，我相信神必定悦纳这样的人的一个奉献，使用他做神贵重的器皿。
生命记的内容丰富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，立约与应许，恩典与律法，受教与蒙福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，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·生命记》。
《生命记》第8节就特别提到，神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做3件事。第一，抬耶和华的约柜；第二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；第三，奉他的名祝福。被神分别出来是何等的光荣。可是第9节特别提到，这被神分别出来的人，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神没有给利未人可以赖以为生的土地。利未人的生活呢，是需要透过百姓对神的奉献来支持的。这就是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的意思。利未人住在哪呢？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利未人他们有48座城，其中6座是陶城。陶城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给那些误杀人的人可以到陶城去，可以到利未人那里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一段也给我很深的启发。若您是教会的头羊，或是全时间让神用的神仆，我们生命是否也有逃城的记号呢？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可以吸引他们的一个方向。此外，利未支派在以色列全地中无份无业，传道人最好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专心。有很多神的仆人兼差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不是说不能做，除非不得已，教会软弱没有办法供应你的生活需要，那么或是其他的因素，比方说保罗他自己也支帐篷。但如果这些因素都排除掉了，传道人最好还是专心祈祷传道， 无份无业。接下来第十二节可以说是生命记一个中心的问题。他问到我们说，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？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说，以色列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神的要求，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们好，为要叫你得福。通常问到说，神向我们所要的为何？我们通常会回答弥迦书六章八节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一般学者把弥迦书六章八节解释为人对人的责任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而这也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实际在世间表达的具体的行动。那么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这里呢，就是人对神的责任。在希伯来文里有五个动词，敬畏、遵行、爱、侍奉、遵守。其实这几个动词也是息息相关的，有了敬畏神的态度，你才会顺服神。再来，一个爱神的人才会甘愿侍奉神，遵守神的律法。接下来十四节叙述者要读者看呢、啊，看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属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造物主。而这位造物主，十五节说他喜悦，他爱以色列百姓的始祖，而同样也爱我们。好像看到一个神，他那个情有独钟。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应着景象。这个污秽这个字是羊皮的意思，要将心里的羊皮除掉，心要受割礼。什么意思呢？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心受割礼就是我常常靠主，不靠自己。未受割礼的心是不愿意被神的灵所感动的，而这也是人之所以应着景象的根本原因。期盼你我，我们的心常被圣灵感动，被神的话感动，心受割礼。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回再见。